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，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11到13章。好，这里讲到耶稣就是评论到和施洗约翰之间的关系啊。首先是施洗约翰差遣门徒啊，去问那个要来的是你吗啊？那个要来的弥赛亚是你吗啊？然后耶稣讲的说啊，你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。啊，所以再次说明耶稣让瞎子看见，第五节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他讲做这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见证他的身份啊，都是为了应验旧约当中对基督对弥赛亚君王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啊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然后耶稣也谈论到施洗约翰啊，谈论到他就是要来预备道路的，他就是来应验啊这样的一个经上所说，主要差遣他的使者啊，在你面前预备道路的。所以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，因为他是最后的先知，最大的先知。唯有他不仅是指出基督是谁啊，预言基督是谁，他还是基督的先锋官，他是见过耶稣基督的啊。所以啊，这里就讲到这个世代，所以他讲到这个世代是个什么样的世代啊？像你们吹笛不跳舞，像你们举哀不捶胸，就是主已经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啊，差遣施洗约翰来啊，来引出耶稣基督的啊，来指出这就是神的羔羊。然后耶稣基督自己来，也做了行了各样的神迹，来印证他就是旧约的弥赛亚。但这一切的事情就已经做了，但是这个世上的人呢，会不会去听呢？不会去听啊，不会去听。他们反而啊说耶稣是说约翰是被鬼附的，说啊耶稣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啊。所以啊后面又紧接着讲到耶稣在各个城市当中行各样的异能啊，他说到格拉逊啊、波塞大，你们都有祸了啊，因为这些异能就是其实和前面是相对应的，这些异能如果行在推罗和西顿，他们都能认出来了啊，这是一种比较，是一种比喻啊。但是现在呢，你们却终不悔改啊，所以你们将来要受到的审判是更大的啊。那么后面呢，耶稣讲到父啊，天地的主啊，因为所以这些事情是主自己的旨意啊。你把这个福音向谁显现呢？你向谁隐藏了啊？所以这里你将这些事情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，这是一个比喻啊。大家明白，这是个比喻，并不是说越聪明的人福音就向他越那个隐藏，好像。神就拣选像婴孩一样的，我们常常说神拣选像婴孩一样单纯的啊，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去运用我们的理性去思考，并不是这样子的啊。耶稣在这里是讲一个比喻，是指神就做的事情就是跟人的选择是不同的，神不是按照人的选择来做的啊，不是说我今天行得好，我今天聪明啊，我就能够越明白福音，不是的。上帝有他的美意啊，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他的美意彰显了上帝的完全的权柄啊，在这件事上上帝是有权柄的啊。所以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啊，除了父没有人会知道子，所以父所拣选的人才会认出耶稣基督，而除了透过子也没有人可以回到父那里去啊。所以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和前面的那个困苦流离的迷失的羊一样的啊，凡劳苦担重担的要到我这里来，我要让你们得享安息啊，要负我的轭，什么轭？就十字架，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啊。对于耶稣基督来说，十字架是一个死的，但对于我们来说，十字架是我们丢掉我们原来的生命，来在他里面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，对我们来说是这样一个恩典的啊。所以要背起他的十字架，要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啊，这是十字架的样式啊，只是这要门徒要到后面他才能够知道。好，12章安息日的主啊，这是耶稣用来抨击这些法利赛人啊，他们只明白安息日的外在的意思，安息日是做一个律法的代表，他们只明白律法的外在的形式，却不明白律法的精义啊。他们不明白啊，神喜爱连续啊，不喜爱祭祀啊，人子呢也是安息日的主啊。好，然后后面又讲到耶稣他又赶鬼啊，别人又说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啊，所以在第12章的28节啊，28节耶稣说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领导你们了。 所以耶稣赶鬼的目的啊，赶鬼的目的是要告诉给我们听，神的国已经临到了，就是神的灵在他的那里，神的灵如今战胜了啊邪灵啊，神的国已经临到这个世界了。这个世界本来在撒旦完全的统治之下，但是现在神的国进来了啊。所以这里讲到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啊，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。所以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。亵渎圣灵就是他们认不出圣灵的工作啊，认不出来啊。圣灵做一切的工作，我们里面要悔改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认出耶稣是基督是圣灵的工作，我们要仰望信靠耶稣是基督是圣灵的工作，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去行，行出神儿女的样式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要传讲福音是圣灵的工作，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，但是人却认不出圣灵的工作，那当然不可能得到赦免啊。所以在这里也讲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啊，因为他们心里所充满的啊，口里面就说出来。所以再次讲到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所以又做了比喻啊，比喻以前的尼尼微啊，尼尼微人听到了约拿三天之后在渔夫当中的神迹，尼尼微人也就悔改了啊。所以两个神迹，约拿三天三夜在渔夫里面是神迹，尼尼微人悔改是神迹。但是现在耶稣在这个世界上，耶稣比约拿大得多。耶稣是谁？耶稣跟约拿的不同点就在于约拿他是个罪人啊，他是理应该被扔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的。耶稣是义人啊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是为了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啊，他是为了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而死里复活的。这么大的神迹，但是世人仍然看不到啊，仍然不可能悔改，所以我们受的审判要比尼尼微更大啊。好，十三章呢是讲了很多的比喻啊，十三章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，而这些比喻的核心就是讲神的国度的，就是讲天国的。好，第一个就是最有名的撒种的比喻啊，撒种的比喻，有一个人来撒种啊，所以他首先十一节耶稣讲到天国的奥秘，为什么要用比喻来讲呢？因为只叫你们知道啊，不叫别人知道。用比喻的意思，一方面是为了让你们能够理解，容易理解，但更加重要的意思是隐藏这个奥秘，隐藏啊，因为这是只讲给上帝，只让神所拣选的人能够明白啊。那么耶稣会向他的百姓去解释这些比喻啊，比如说撒种的比喻啊，那么这个撒的是什么样的种子呢？这当然是神的道啊。那谁在撒呢？当然是主自己在那里撒。但是他会掉在那个石头地里的啊，石头地里就是人听了当下欢喜领受啊，但是没有根啊，然后是没有用的啊，他也会被那个恶者给吃了，也会被荆棘所怎么挤住，不能结实。所以撒种前三种啊都是无法结果子啊，无法结出果实来，所以这些都没有长出真正的生命来，不是种子的问题，是它的土的问题啊。只有第四种撒在好地上啊，结出百倍、六十倍、三十倍的果实。所以前三种呢，它都是听了福音，其实他也听到了啊。所以并不代表你听了福音就一定会信福音啊，也并不代表你听了福音，好像你表面上说你信了福音，你说你很感动，你流泪了，你受洗了，你就得救了，并不是这样子的啊。所以从这个比喻上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一个人必须要受圣灵的洗啊。必须要真正的悔改，信靠基督，并且最重要的是看出他生命的果子来啊。然后后面掰子的比喻啊，就是整个神的国在刚开始进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啊，他在神的儿女当中是麦子和掰子一起来长的，但是现在不用把它先分出来，因为等到最后末日的时候，自然就把它分出来啊。那芥菜种的比喻呢，是讲到神的国度不断的在这个世界上拓展，你是看不到的。你觉得好像黑暗的势力很大，但是神的国度在不断的扩大啊，透过神的百姓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，神圣灵在每个人心里的运转，神自然就将他的百姓从万民当中挑选出来，进到他的教会，进到他的国里面。好，然后后面就讲到宝贝遇见宝贝在地里啊，所以要变卖一切把它买回来啊，然后遇见一个重价的珠子要变卖一切把它买回来，这些都告诉给我们听，唯有这是重要的。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的价值能够与天国的价值能够同等的啊，它不是可以比较的东西啊。你应该 你应该就是只有上帝的儿女才能够打开眼睛，看到自己要寻求的，或者说自己凭着耶稣基督的恩惠所得到的是怎样的，怎样的恩典，是怎样的一份产业，啊，是怎样的一个属灵上的福分啊，只有基督上帝的儿女他才能够知道啊。所以这是一系列的比喻，这些比喻都非常的重要啊，因为在门徒们的眼中，所谓的天国啊，所谓基督要来是来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，他们并不明白啊，他们以为是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强大的以色列的国度，他们并不明白神要将天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他并不明白什么是天国，他并不明白啊，天国该如何的降临，天国该如何胜过这个世界，也不明白上帝的儿女该怎么一个个的进到天国当中去。所以耶稣要慢慢的跟他们去讲明白，因为他们这些犹太人，他们对旧约的这些先知预言，他们有些很非常错误的理解啊。好，感谢主啊，今天我们就看到这里。